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主的早上再一次来到他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来赞美他，也来侍奉他。那我想今年的夏天对我这个家庭来讲呢，是一个算是一个里程碑。今年五月的时候，我的女儿从大学毕业。那我们四年前的话是空巢期，那四年后呢，我想不只有空巢期的，希望在经济上的负担呢也会少一点。那所以也算是我们在培养我们自己的儿女当中完成了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任务。那我想五六月的时候呢，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大学，不管你是在本科或是研究所毕业。那我想好不容易练了四年两年毕业了，那是不是毕完业就是迪士尼呢？还是毕业以后要做什么？一般人毕业以后要干什么？找工作，对不对？那我想毕业，我想是找工作，特别如果是你第一件的工作的话，一般来讲还是比较不容易。当然看你是念哪一方面的。那可能有时候我们就花很多时间在看一些公司他们的所谓 job opening， 我们讲说是找人的一个广告叫 opening。 那一般呢，一个公司在找员工的时候呢，通常至少有两方面的资讯会给我们。第一方面是什么？job description， 对不对？这个职位请你来的话是要你做些什么事情，那当然就会写得 很清楚。那第二个的资讯是什么？ qualification， 你到底要有什么样子的资历、学历、经历、经验才能够符合我们所要你 做的这个工作。那当然呢，在以前呢，有些公司可能还有第三方面，第三方面会讲到什么？你的 salary 跟你的 benefit， 你的福利是什么？薪水是多少？那当然呢，我觉得因为可能经济不景气，所以呢是事找人比较多呢，还是人找事比较多？人找事比较多，所以很多公司呢在福利方面呢也慢慢缩减，也不太做广告了。他们总是想你要来就来，对不对？你就申请嘛。那如果你觉得我们这边不好，哎，多的人很要我们的工作，哈，你不来没有关系的，哈。那所以呢，我想这种心态呢，有时候我们就想要说，公司找人跟教会找弟兄姐妹出来服事，不晓得有没有一样，还是是很不一样，哈。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因为不管教会在找，不管是执事，找小组长，找协调人，找放投影的音响师班，哈，各个不同层次的施工的时候呢。教会有时候也会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写一点 job description， 就是说当我们在找这个弟兄姐妹出来服事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他做哪些方面的事情。那当然我想接着呢，下面我们讲说，好，那我们应该要找什么样的弟兄姐妹来做这样的事工。那教会有没有需要给他们一些培训，有一些训练才找他们？那当然呢，教会其实很少讲到说你的 benefit，因为我们知道你的 benefit 是什么，你出来侍奉的福利是什么。那所以那因为在教会里面不太一样，跟公司不太一样。我觉得基督徒的侍奉是神的心意，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侍奉，不管你有没有一个 title， 有没有一个头衔，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侍奉。那所以当想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对我们个人而言，其实问题不在于说你要不要侍奉，而是说你在哪个岗位上侍奉，或是说当你侍奉一段期间以后呢，你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新的侍奉方向。那所以呢，在今年我想教会就是一直在侍奉方面要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出来。那我想大家也知道，我们有一系列的一个讲座，就是从我想是上月底开始。那我不知道当教会邀请你出来侍奉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考虑？你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出来？那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一个牧师，有一次牧师跟我讲说，他每一次在找弟兄姐妹出来侍奉的时候呢，你知道他最不喜欢听弟兄姐妹讲什么？以前很久有一位牧师，他说我最不喜欢听弟兄姐妹讲说啊，好好，牧师我祷告看看，看神有没有感动我。那当然这个牧师的意思不是说他 反对教会找你侍奉的时候，你要好好祷告，这是应该的。但是他常常接着什么？弟兄姐妹用这一句话是一个客套话，因为有些弟兄姐妹心里已经想好了，出来侍奉呢，有这个困难，有那个困难，心中已经怎么样？已经不想出来了。那所以呢，祷告看看看神有没有感动，只是一个什么比较礼貌性、比较礼貌性的说法。我 不好意思讲说借口了，就是说比较礼貌性的。那所以呢，在这样的时候呢，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如果请你出来侍奉的时候呢，当然我还是希望你好好祷告，好好祷告，看看神有没有带领你。当然呢，我也希望说，当教会邀请你的时候呢，你不要先想到你的困难，想到你的障碍，那可能在侍奉上是否有好像有说要花出一些心血，花出一些代价，但至少我希望你不要先设下定论说啊，我不能做，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事实上我们就没有给神机会了。事实上我们不要忘掉，虽然在我们自己不能，但是神是可以的，神有足够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做，把我们的侍奉做好。所以呢，我想讲我自己的经历。 我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些时候神其实会在心中先感动我，就是教会还没有找我的时候，神就先感动我。那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可以先准备，那如果感动时间长的话，那我当然可以做实质准备。那至少如果感动时间比较短的话，我想至少我在心理上可以有准备。那等到教会来呼召我的时候呢，那我就知道说，哦，真的是神借着教会来肯定他对我侍奉的一个呼召。那其实许多时候呢，问题比较对我来讲是比较说，那我什么时候该出来？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那我发觉到从我过去的经验里面，有时候我觉得我出来有时候都稍微太慢了一点，因为太多担心，想说自己没有准备好，没有做好怎么办。那其实现在回想的话，我常常觉得说侍奉当然是需要准备，而且这是应该的，但是很多时候侍奉是什么？我们说在职训练，你一方面侍奉一方面学习，这个是我想很多人的经历。那很多的事情其实你也意想不到的，你当然可以准备，但是呢，其实神借着侍奉的时候也在训练我们。那所以呢，我想我今天呢就继续我们教会这一两个月来的一个侍奉的主题。我想我们是选用提摩太前书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那记得第一次在七月底的时候呢，我讲到说神的恩召跟侍奉，然后蒋牧师在上个星期讲到勇于承担圣工，那今天事实上是最后一讲，用第四章我想讲到主的好仆人。那因为讲到侍奉的话呢，其实我们要想到的是什么？主要我们做什么？因为我们侍奉事实上不只有对教会负责而已，最终我们是跟谁负责？我们是跟神负责，跟我们的主负责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想也是一个提醒。那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当我讲到第一章的时候呢，我讲到说神对我们双重的呼召，讲到神的恩召，我讲到说神在救恩方面呼召我们，让我们从一个黑暗的世界进入他爱子光明的国度，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得生命。那我讲到说这个是救恩的呼召。那我也提到说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呢，事实上神也同时呼召我们出来侍奉他。我想这个在救恩的历史上一直是这样子，神其实不只有在救恩呼召我们，也在侍奉上呼召我们。而且这个呼召呢，不是只有少数人而已，不是只有牧师、执事、长老，我想是所有的信徒。也就是只要你是基督徒的话，我想你就是主的仆人，你就需要侍奉。那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成为主的好仆人，神所满意的仆人，我想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借着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我想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怎么样子才可以成为一个神的好仆人。到底一个服侍主的人需要有什么 qualification， 我们的资格、我们的资历是什么，才能够符合主自己的心意。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恩赐不一样，我们可能侍奉的岗位也不一样，但是我想侍奉的态度、侍奉的基本原则、侍奉的目的，我想是应该一样的。那因为上一次我第一次提到的时候，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在当中，所以我就稍微把上一次的一些提摩太前书的背景再稍微提一下。我想 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信给他的同工，提摩太，这个是大家知道的。那提摩太呢，事实上是保罗宣教的同工，也是跟保罗关系特别密切的。保罗跟他讲要说出在主里面的真儿子，真儿子。那当时保罗在以弗所建立教会的时候呢，保罗在以弗所大概停了3年的时间，后来他离开了，他就把这个教会交给了提摩太来管理，来牧养这个教会。那当几年过去以后呢，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事实上提摩太在牧养教会上我想碰到了一些问题。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在他们当中有假教师兴起。那这个问题事实上保罗在米利都跟以弗所长老祷告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以后在你们当中会有一些假教师，甚至在你们当中会有人起来。那事实上这个事情在当时已经发生了。那在讲到假教师这个呢，我想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有提到，第四章也提到。那因为这些假教师的教导，所以呢有些人就离弃了自己的信仰。那这个信仰呢，我想对提摩太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我们知道提摩太年轻，当时只有30几岁而已，然后呢可能在个性上呢也比较温和，是讲好听一点，那讲难听一点是怎么样，比较胆怯，比较懦弱。那所以碰到这些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的时候呢，我想对提摩太来讲是个很大的挑战。那所以保罗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呢，就讲到说提摩太你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些事情，弟兄姐妹在神的家中应该怎么行。那我们今天要来从第四章来看这样的一个教导。那同时呢，我们也借着第四章来思考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主的好仆人。那这个主题呢，我想就延续我第一章所讲的，就讲到说主对我们救恩的呼召跟侍奉的呼召这个来讲。你如果可以在第四章做一个总结的话呢，基本上第四章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主的好仆人。第一方面是什么，我们在生命上要有追求，我们要有敬虔的操练，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讲到说我们在侍奉上呢要有长进，第二方讲到说我们侍奉方面要有长进。那当然呢，生命跟侍奉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这两个生命跟侍奉是互相影响的。那第三方面呢，你也看到保罗在这边所一直强调的，不管我们生命的长进，我们的侍奉，我们最主要的基础应该是什么？神的真道，神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出来的真理、真道、神的话语。那这个呢，成为我们生命的追求，成为我们侍奉的追求的一个中心点。好，我们回到大家请回到圣经好不好，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这边讲到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那事实上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讲到说，我把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呢变成什么，主的好仆人。因为这边事实上讲到执事跟讲仆人事实上是一样的，事实上是一样的。那这边讲到说你要把这些事提醒弟兄，哪些事情？那有人讲说可能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第五节，那至少我想这边讲的肯定是第四章前面所讲到的是哪些事情呢，就是一些错误的教导借着假教师而来的。因为在当时呢，有人就扭曲的旧约的律法，就接着说讲到说最好是禁止假期，禁戒某方面的食物的话呢，你就比较属灵，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你就不属灵。那我想在这样的教导里面呢，有一个很大问题是什么，常常这些比较次要性的教导呢，就变成了一个福音的中心了。那当有些弟兄姐妹跟随这些教导的时候呢，他们慢慢就离弃了信仰的中心，基督的福音，所以他可能到后来都离开教会了。那所以当保罗这样子提醒提摩太说你要把这些事提醒弟兄的时候呢，我有时候想要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吧，当今的教会可能有哪些是像这样类似的教导。不过你没有想过，如果你们去一个教会然后听讲台上所讲的，你能不能听到说这个教会所讲的是不是照着主的真理在讲，还是呢是在一些次要的事情上大费周章来鼓励弟兄姐妹发表一些比较次要的教导。那所以呢 我不知道 你觉得说发现这些所谓的错误的教导容易不容易？如果你去一个教会听一个教会教导，你觉得容易不容易发现他们的教导可能有问题？一次可能比较不容易，可能要好几次，因为有时候如果正好那一次他讲的没有偏离的话，那我想就比较难。但是你长时间的观察的话，你就会注意到说，哎，这个教会可能在哪边出问题。因为这些教导有时候真的是不太容易，因为保罗这边讲到说有什么，有引诱，有假冒，有说谎。这些人讲话是什么？他良心都被铁烙，就是被这边讲到说怎么样，他们是被热铁烙惯了，已经没有良心了。他讲假话他也不会脸红。所以呢，当碰到这样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小心了。我们常讲说神给我们真理，那魔鬼就给我们什么？就给我们歪理，对不对？那也就是不称职的道理来引诱我们。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讲说有这么可怕吗？你把哇，好像禁止假期，不要吃什么东西，看起来也还好嘛，对不对？为什么讲的好像哦，这个是从鬼魔来的，这太小题大做了。那所以对提摩太来讲，我想他要跟弟兄姐妹讲说，哎，你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大挑战的。你想想看好了，如果哪一天我跟你讲说，哎，弟兄啊，姐妹啊，你的信仰不太对，你会怎么样？你会说，哎呀，哪里不对哪里不对，请你赶快跟我讲，会不会？你不会的啦。然后如果我再跟你讲说，哎，你所佩服的所尊敬的那个大师级的牧师传道家，哎，他的教导也不太对啊，完了，这个可能就更不得了，对不对？这个不但是跟你自己挑战，可能跟你所敬佩的大师挑战的话，那我可能就要稍微小心了，带钢盔去了。那如果我跟你讲说，弟兄啊，姐妹啊，你这些教导是从魔鬼来的，你会怎么样？你大概一脚把我踢出去了。这是个很严重的控告，如果是错的话，但是如果是对的话呢，这是个很严重的警告。有些时候当我觉得特别现在在 internet 各式各样的道理都有，我想大家要小心，也叫你的孩子要小心，不要上面讲什么你就信什么，要用神的话来思考。那当不管是提摩太或是我跟你们这样讲的时候，你们肯定跟我挑战，你是谁啊？你何等人物？你怎么可以知道说你讲的是对的，他讲的是错的？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来对付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想保罗在这边提到说怎么样，他说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义。那得了教义就是说得了栽培，得了造就，也就是说提摩太呢，他所依据的，他为什么可以讲说这些人讲的是假的，他是根据什么？根据神的真道，根据神的善道，根据神的真理。那这些教导呢，是提摩太在从前在他外祖母跟他母亲，更是从保罗那里所领受的。那保罗在这里当也有更大意义，就是说提摩太不但是从前领受，他还要什么？他要继续在神的真道上，在神的真理上能够追求。因为在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就可以常常来提醒弟兄姐妹，他就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好仆人。而且不只有这样子，他自己怎么样，他讲到说在主的真道在善道上呢，他可以得到栽培，得到造就，也就是他自己的生命呢得到了更新。所以我们讲到说他的服侍跟他的生命的造就事实上是连在一起的。那也因为呢，事实上有了主的真理，我想一方面呢，我们就可以这边讲到说怎么样，在第七节讲到说，我们就可以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那什么叫世俗的言语跟老妇荒谬的话？实际上我想就是一些恶毒、一些谎话、一些自骂人的话、一些轻浮、一些谄媚、一些诡诈的话。那荒谬的话讲到说一些没有凭据的、一些传说的，一些甚至是荒谬很怪诞的。我想以前可能很喜欢听这些，我不知道现代人是不是也很喜欢听这些。那这些的教导，这些的各种荒谬的话，事实上让人在真理上产生怀疑，对什么是福音产生怀疑。那 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弃绝这些东西，而且呢怎么样，要叫弟兄姐妹也弃绝。那更进一步呢，保罗说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也就是说在生命上要有所追求，有操练。那这是做主的好仆人不可缺少的。我刚刚讲说，如果你去公司找事的话呢，其实公司所看的大部分都是什么，你的资历，你的学历是什么，你有什么经验，对不对？那你的专长是什么？但是在教会的侍奉，在神的家的侍奉，其实第一要点就是什么，我们生命的追求，我们的品格是怎么样。那因为耶稣所要的是什么，耶稣所要的仆人是一个在生命上有追求有长进的。那讲到说敬虔生命的操练呢，保罗就用一个对比来讲到说生命操练的重要性。他在第八节就讲到什么，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操练身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平常有没有操练身体，有没有？有的，可能有些人，我是不太有。我的操练身体就是走路，然后有时候打球，很少。那我们为什么操练身体？操练身体至少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是什么？身体健康嘛，对不对？这很明显的，我就希望身体健康。那如果你是操练身体的目的是要身体健康的话呢，你至少应该在三方面操练，对不对？哪三方面啊？我们这边有没有操练的？操练身体至少你要知道怎么吃东西，对不对？不能乱吃，暴饮暴食，吃要营养要平衡，各式各样的。然后呢，也不能吃太多，也不能吃太少。然后第二方面是什么？你当然要好好睡觉啊，对不对？不能有时候常常熬夜。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常常熬夜有时候很头痛，当然就是他们因为有体力。那现在我呢，是叫我熬夜我都不能熬夜了，已经没有那个体力了。睡觉第三方面是什么？你要运动啊，要适度的运动。那这个是我们什么，为了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健康，我们的操练。但是如果你操练身体的目的是希望怎么样，能够运动比赛得奖的话，那这样操练够不够？这样操练肯定不够的了。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要送小孩子怎么样，就是练琴啊，或是练做一些其他运动的话，比如说游泳、赛跑，要帮他请教练啊，一大早或是放学回家就怎么样，要让他去能够好好练习。而且呢，要常常最好是每天都练习。那如果你要参加全国运动会或是奥林匹克比赛的话，这样的训练够不够啊？还是不行的。你还要怎么样？哇，你不是一年的操练，可能好几年的操练，对不对？像我们国内的话都是从什么就开始操练，年纪很轻轻，特别是体操选手，年纪很轻就开始什么，开始操练。那他们的操练就变成他们的命一样的，就真的是整天操练。那保罗在这边讲说，不管你是为了身体的健康，或是你是希望运动比赛可以得奖，他说这样的操练益处还少，也就是什么呀，益处有限。为什么保罗这样讲？为什么身体的操练是益处还少？一个很简单，如果我们从后面跟后面比起来的话，很简单，你死的时候你身体的操练还有没有用？没有用啊，对不对？有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呢，年纪大的时候呢，身体很多器官就怎么样，开始老化了，很多机器都开始坏了。他有时候思考说，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好像做那个 mechanical， 心脏坏了就用 mechanical 换一个人工心，这样就好，我们的身体就开始老坏了。那所以呢，你再怎么操练也是什么，今生有效而已。那如果说你的操练是为了要运动比赛得奖的话呢，你得的那个冠冕能够存到多久？今生过了就没了，对不对？这个冠冕是会朽坏的。那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身体的操练我们都觉得很重要，而且事实上我们是应该操练身体，是很重要的。那对于生命的操练，敬虔的操练呢，那就更重要了。那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为什么呢？因为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那我们就想要说，哎，那敬虔的操练，生命的操练到底什么是敬虔？那怎么样操练？那在这里呢，我想其实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来讲，我想一个敬虔的心呢，或是敬虔的生活，是一个人因为对神有敬畏，也就是说我们讲到说有尊敬跟畏惧的心。那因为我们这样对神有敬畏的心，所以呢，在我们一切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在家里面、在教会、在学校、在工作场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在过我们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一切是以神为中心。那而且呢，我们希望说什么，我们一切的生活，我们所做所思所想所说的话，都是什么，照着神的教导，照着神的话来做。那也是有一点，就像在第十二节这边讲，后面讲到说，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就是说事实上一个敬虔的生活，一个敬虔的生命呢，会带出各方面，不管是内在外在的表现会有不一样。那讲到敬虔的这个生活，敬虔的生命的时候，如果你回去看上一次贾牧师提到的，在第三章十六节有一个什么敬虔的奥秘，为什么我们会可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奥秘在哪里？那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也记得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奥秘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呢，所以我们可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因为敬虔的生活最终是什么？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活出来，这个是敬虔生活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一方面呢，我们凭着信心从神那里领受新的生命，一方面呢，我们也借着操练来让我们这样子一个生命能够彰显出来。那很多人就讲说，那操练是不是靠行为？其实操练不是靠行为，你要操练的话还是要靠信心，还是要靠神的恩典。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这个人，或者说如果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敬虔的人，那有没有什么好处？那好处可大，对不对？当一个人成为敬虔的人的时候呢，他知道说他在不同的岗位应该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对答。在家中的话，如果你是一个丈夫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的话呢，那你太太日子也会好过一点，你的儿女呢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如果你在公司的话呢，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事实上你的员工也会因为你得到帮助。所以保罗这边讲说，敬虔的一个人呢，凡事上事上都有益处的。那不管 不但是说你自己得福气，别人也因着你得福气。而且在这边讲说，敬虔的一个是怎么样，是今生跟来生的应许。也就是说敬虔的生命不只有在今生有帮助，事实上在神的新天地里面，神的国度里面呢，也会有好处的。因为这样的生命是跟我们的身体不一样的，身体的时候你操练的话，你一死什么都没了，将来神给我们一个是不朽坏的身体。但是敬虔的生命是怎么样，持续到永恒的。你当我们哪一天见主的时候，我常常有时候会比较开玩笑的讲说，你到天上的时候呢，你希望你是从小学开始学习，还是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那这个是一个，当然是一个开玩笑，但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敬虔的生命是跟我们身体操练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生命是可以存到永恒的，而且这个生命呢，在永恒中也是继续下去的。为什么？因为敬虔的生命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那神的生命是无限的，那我们的追求呢，也就是无限的。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呢，事实上那当我们讲到说敬虔是这么重要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要想要说我们自己，我不知道你们平常有没有一些操练，我们喜欢讲说叫属灵的操练，或是敬虔的操练，或是生命的操练，我想都是同样的意思。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子？如果我们花时间在身体上操练的话，那我们更应该在我们敬虔的生命上来操练。因为那怎么样操练呢？当然在这里的话，是因为特别是针对假教师，而且也是针对提摩太的恩赐，所以保罗特别到说在这里操练以神的真理、神的话语为中心。所以对提摩太来讲呢，他常读神的话、研究神的话、背诵神的话、默想明白。那这些呢，但操练呢，事实上还有其他方面的，我们讲到说祷告、禁食、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奉献，其实这个都是我们操练我们生命的机会。 所以有些时候当教会要鼓励弟兄姐妹出来侍奉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是给你机会怎么样操练你的生命，而且呢操练这个生命呢，你以后可以带着走的。要不然的话呢，你操练你的生命，不管你的 muscle 你的肌肉有 多大，对不对？你死的话这些带不走的。但是如果你生命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的话，这个是可以带着走的。所以呢，保罗在第十节讲到说什么，他第九节就讲到说什么，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如果你念到 这话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时候呢，如果你往下面念的话，我就不好说你们觉得保罗在讲说这话是讲到第八节还是讲第十节。你如果稍微注意看的话，当我在读的时候，哎，他这句话是讲哪一节，是第八呢还是第十？那基本上呢，我想一般认为是讲第八节，但连到第十节第十一节其实也可以，我等一下会解释一下。那这边讲说保罗讲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超越自己，我们有一个敬虔的生命的话呢，那这样子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永恒的益处。那这里讲到说保罗事实上也提醒我们，敬虔生命的超越是什么？要劳苦要努力的，也就是说你不会自然而然就变成一个什么敬虔的人。敬虔的生命是需要靠神的恩典，靠我们用信心的支持来操练的。那你想想看，一个运动员如果不操练的话，他会得奖吗？不会得奖的。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操练的话，事实上也不会变得敬虔的。那所以我想这个是保罗在这边给我们的提醒。那而且保罗讲说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劳苦，为什么这样操练，因为我们知道什么，一定会有果效的，一定会有果效。第十节的后半段讲到说什么？讲到说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我们知道我们的超然之所以有效是什么，因为这个盼望是从神而来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不是靠我们自己。那下面就讲到说因为什么样，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那这句话当然不是讲说如果你信不信耶稣的话都可以是都可以成为基督徒都可以得救。我想这边讲的万人的救主其实不是那个意思，这边讲的是说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不管你是中国人，你是外邦人，你是希腊人，你是犹太人， 不管你是从世界哪个地方，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话呢，神就成为你的救主。我想这个是这样解释比较合理。那当讲到拯救讲到救主的时候呢，我想在福音派里面比较喜欢讲称义上的拯救，对不对？我们最喜欢讲说如果你信耶稣的话呢，你就罪得赦免，然后你就成为神的儿女，然后你死了以后就可以怎么样到天上去。那在这里呢，当保罗在讲到说拯救，不管是这一节或后面十六节的时候呢，事实上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生命真正的改变，而不是是地位上身份上的改变而已。讲到说我们这个人呢真的不受罪恶的捆绑，我们这个人呢也不再被一些事实的流言跟假象所欺骗。世界上人追随什么潮流我们就跟着追随，那这个事实上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们可以我们也羡慕神的真理神的道理，而且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来过我们的生活，靠着圣灵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这个呢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叫成圣。那在圣经里面讲到得救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讲这些真实的得救，那也讲到什么，有当然讲到说我们在永恒中的得救，讲到说我们得荣耀，我们的身体得赎。那这样的解释我想在这边呢事实上是比较合理，而且同时也提醒我们，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如果有真正的信心怎么样，他一定带出生命的果效，而且会带出他自己的侍奉来。而且这个信心呢不只是表面上认同而已，真的是有行为的产生。那这个我想和平主现在在查雅各书，我想这是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们真正的信心是什么，会带出生命的果效。那我们神救我们不是只有说让我们救我们死了去天堂，我想这个还不是神最主要的一个，神要我们真的生命彻底的改变，让他的生命可以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是神要拯救我们的。那所以呢，那在这里呢，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我们在这样敬虔操练里面呢，神就拯救我们，我们生命真的改变了，我们的家庭也变得和睦了，我们在工作上呢也知道怎么样来工作，我们在侍奉上也知道。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当然保罗在这边讲到说我们劳苦努力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讲到说我们在侍奉中的劳苦努力。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想其实一个神的好仆人或是一个基督徒，当他生命长进的时候，他一般其实他的心思意念会跟神慢慢一样。神所关心的不是只有我们个人，神所关心的是他的教会，神所关心的也是世上的灵魂。所以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呢，很自然我们对我们的侍奉也会什么，也会劳苦努力，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体贴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在侍奉上呢能够来真正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保罗在第十一节十三节十五节呢就接着讲到提摩太的侍奉，讲到提摩太的侍奉。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第十一节讲到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你要也要教导人。然后呢第十三节讲到说，你要以先读劝勉教导为念。然后十五节也讲到，那在这里的话呢讲到说，第十一讲到说这些事你要吩咐。我想其实哪些事情，当然如果是上面的话是讲到什么，讲到生命敬虔的操练。那第十三节讲到什么，先读劝勉教导。但提摩太是一个教会的监督，也是一个老师，所以对他来讲，传讲神的话语，解释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劝勉弟兄姐妹，我想这是他一个服事的中心。那其实对我们不同恩赐的人呢，其实我们可能所做的事情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服事过程服事当中呢，其实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语来做我们服事的基础，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的服事会比较稳固，不会动摇。那第十一节讲到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那吩咐的话我们讲说英文是 command， 讲重一点说这些事你要命令人，这样说我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做，这样子有一点是这样子。那其实呢当我们想到这样子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说提摩太其实真的是在侍奉上有很多挑战，特别是有时候在个性上的挑战。那其实提摩太是一个温和的人，那在保罗在第六节的时候讲到说，你要将这些事提醒弟兄姐妹，讲到说那些错误的教导要提醒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对他来讲是蛮大的challenge的。然后在这边讲到说，你要把敬虔的追求吩咐整个教会的人，那当然也是包括什么样比他年纪大的，比他年纪大的。那我不知道提摩太会不会想，提摩太想说，哎，那我们这个当中年纪比较大的比他大的弟兄姐妹会不会心里想说，嘿，这个小伙子啊，我们常有时候喜欢用一些话，就是说我吃过的盐巴比你吃过什么还多，我吃的饭还多，对不对？那我走过的桥比你什么走的路还多，对不对？你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呢，我就什么，我就在敬虔追求了，你现在今天来跟我讲叫我敬虔追求。当然人家不见得会有这样想，可是呢提摩太肯定会有一点担心，那他心里呢其实有些障碍。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失望事实上是有些心理障碍，不见得弟兄姐妹这样，可是我们常常自己会紧张，会担心说，哎，我会不会这样子。那其实保罗也知道，所以保罗在十二节跟他怎么讲，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那这句话事实上话中之意没有讲出来的是什么，你也不要小看你自己年轻。然后呢也提醒弟兄姐妹怎么样，你们不要因为提摩太年轻怎么样就欺负他。我们讲说其实以前提摩太在帮保罗送信送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有没有被羞辱了一顿，害保罗气得要死。那所以保罗在这边在提醒他说，提摩太你不要小看你自己的年轻。那保罗接着下面怎么讲，保罗其实可以讲说，你们就跟弟兄姐妹讲说，这是保罗所吩咐的，你们要照着做，这样可不可以？就当然也可以了，对不对？因为是神的话嘛，神的话的话是可以这样吩咐的。但是保罗没有这样子，因为这个可能果效不见得很大。保罗跟他怎么讲，他说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什么做信徒的榜样，做信徒的榜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讲说侍奉呢，有时候靠地位靠能力靠权柄其实是可以，但是呢果效其实不会大的，可能也不长远。侍奉一个最好的根基是什么，你自己生命的改变，你在敬虔上可以追求。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做别人的榜样。那讲到别人的榜样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想到说差不多两年前我在教主务学，然后有一位弟兄就跟我讲说，哎， 因为那边讲到说保罗说你们要怎么样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他就说，耶，保罗怎么样这么骄傲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叫人家效法他呢？那我不知道你们，如果今天我跟你讲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会怎么样？你这个有没有搞错，对不对？你是什么样的人命地步了？其实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讲，你们来效法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你请弟兄姐妹效法你，不是说啊，因为你已经完全了，哦，你的生命完全了，你的侍奉也完全，不是这样子的。你们要效法只是说，我在生命的追求上，我是很努力的，我是很认真的。我在侍奉的追求上呢，我也是什么，很努力、很认真的，而且我有什么，我有长进。那当然不是这种，不是说很骄傲，说哦，你看我多棒，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让我们真的觉得说，我们这个信仰是可贵的，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侍奉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为什么你不，我们不好好来追求呢？所以我希望呢，我们的教会也可以这样子，就是说，大家至少不一定要说出来，但心中有那个志气说，我希望我好好的追求，我希望呢，弟兄姐妹呢，也可以来效法我。那在这里呢，讲 不只有讲到说生命中做信徒的榜样，保罗说提摩太应该怎么侍奉我。我想我们看几个字，第十三节讲说，你要以先读劝导为念，为念就是 devoted， 你要专心，你要全心来做。然后第十五节讲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努力去做，并要在此专心。然后十六节讲说，你要在这些上有恒心。那我常想说，其实生命的追求、生命的进步是不容易的，侍奉的追求、侍奉的进步事实上也是不容易的。为什么需要专心？为什么？因为太多事情可以让我们分心了，特别是现在的人动不动就怎么样低头族，没有看信息的话就好像怎么样活不下去了。太多事情让我们分心了，而且分心的事情其实都不是重要的事情，有时候连开车都要看。然后呢，为什么要全心？很多事情占据我们的心了，我们常好坏不分，全不抓。为什么这边讲说要殷勤工作呢？因为实在是现在大家都很忙，也都很辛苦，公司的事情呢，那没办法，那家里面的事呢，可能也没办法，那教会的事呢，那对不起，就等着明天吧，太忙太累了。但是保罗说你要殷勤的工作，然后这边讲说要恒心。为什么要恒心？因为很多的侍奉、很多生命的追求不是马上见果效的。如果你觉得啊，我做了一两天就马上看到果效，不可能的，你要恒心，要持续下去的。因为实在是有太多理由让我们可以中途而废，不管在生命的追求、在失望的追求，我想都是一样的。那所以呢，如果你仔细想的话，从某些角度来讲，失望事实上是不容易的。那当我们在一讲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说、啊、糟糕，那我教会邀请你的时候，你最好要三思。其实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在第十四节讲到说什么，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这是从前借着异人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他的侍奉是什么？是从神的呼召而来的，而且神也把恩赐、把能力赐给他。这边讲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那所以我们事实上想要说，提摩太呢，就好像说我们现在的按牧典礼，有一点是怎么样，可能众长老在一起，然后也有先知呢，圣灵界的先知想要说叫他要服侍哪一方面，然后也赐给他恩赐。那当这样子保罗提醒提摩太就是说要不要忘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保罗是在提摩太后书也讲到说什么，叫提摩太要把他的恩赐怎么样如火再眺望起来。那事实上恩赐是很有意思的，恩赐是怎么样，你是越用越熟练的，那越用就越进步。那而且这边讲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所以我们可以想说，提摩太可能呢以前不太敢讲太重的话，那但是慢慢慢慢的，当有需要的时候呢，当需要指正的时候呢，他也敢讲。那他可能呢开始对神话的教导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也不是最完全，但是慢慢慢慢怎么样，他就进步了。那事实上呢，当他进步的时候呢，哎，弟兄姐妹看到这个监督这个弟兄的追求，哎，他真的是在侍奉上也进步了，不只有在生命上。 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在教会服侍这么久，但我不知道说，不知道问你们说，你们觉得我有进步吗？不是这样子，你要常常想说，我在侍奉上有进步吗？弟兄姐妹看得出来吗？他们会以我做榜样吗？那我想这个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的。那在8月15号这个礼拜六呢，我们教会有一个侍奉的讲座，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主题也是讲说帮助弟兄姐妹发现恩赐。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忽略自己的恩赐，或是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那我们也希望说借这样子的一个讲座呢，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发现你自己的恩赐是什么。因为如果恩赐不用的话会没有掉，我跟你讲。所以那这个到时候主回来的时候就很不好意思了。那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呢，其实我想我们要重新来思考，就是说我们在生命上，我们在侍奉上，我们要来追求进步。所以保罗在用16节呢，就把第4章做一个总结。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那在这边呢，事实上讲到说你要谨慎自己，就讲到什么，你要谨慎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要讲到你自己的教训，讲到你的侍奉，你的教导。那在这里特别提醒他们说你要谨慎，提醒提摩太说你要谨慎。那想到这里的话，其实我们要常常想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侍奉中有没有常常谨慎。你有没有一年当中呢，花一些时间好好静下来思考你的生命，思考你的侍奉，检讨一下跟5年前10年前你觉得有没有进步了。因为人的日子是过得很快的，我常常讲说这些日子，像我儿子开始念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就哎呀真的是好像好高兴哦，就一下4年怎么样，哎过去了，他毕业了。然后呢，你有的时候也是一样很高兴，一下4年又过去了，一下4年5年10年，其实这个时间是很快的。所以保罗在这边也提醒我们，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把握，常常反省，常常检讨我们的生命追求怎么样，我们的侍奉追求怎么样。那在这里呢，事实上我想也再一次真的是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要跟提摩太讲 这些事情。事实上这边后面讲到一个很重要，讲到说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也能救听你的人。那是在这里讲到得拯救，我想我刚刚也稍微解释了，这个不是讲到说在称义上的拯救，也讲到说我们在成圣上我们将来得荣耀的一个拯救。保罗说当我们这样做，当我们在生命有追求，在侍奉有追求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不但救我们自己，而且怎么样，就听我们的人。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想要说我们生命的改变，我们侍奉的长进，其实有很大的关系的，关系到什么，关系到永恒的生命，甚至永恒的灭亡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谨慎？因为神呼召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不但让我们得生命，也把这个生命怎么样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我们在生命上不长进，我们在侍奉上不长进的话，我们怎么把这个棒子继续传下去？事实上我们周围的人也不会因此因为我们得到益处。所以保罗在这边呢，事实上对提摩太的提醒也是对我们的提醒，为什么我们要弃绝一些世俗的谎言，一些世俗的言语，为什么我们要敬虔操练，我们为什么要凡事劳苦努力，我们要为什么要专心恒心来做我们主教我们的工作，因为这个追求真的是太重要太重要了。神借着我们把生命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当然拯救在乎神自己，但是神却把这样的工作赐给我们每一位。所以我想希望借着这几次提摩太前书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生命的追求，也不要忽略我们侍奉的追求，因为这是主所要的一个好的仆人。主要我们能够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周围的人，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活出来。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我们谢谢你，甚至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施恩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好仆人，好叫将来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听见你对我们说，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